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俄国和北韩联手结盟，乌克兰和北约呼吁国际社会整合因应。国会议员提法案禁止芯片法案受惠者使用中国设备。国会有台议员强调协防台湾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Pelosi 前往印度会晤达赖喇嘛，批评中共试图消灭西藏文化。美国庆祝第四次的全国六月节。美国大选日趋激烈，分析认为拜登唯有巩固南墙才能够保住白宫。下面请听详细报道。针对俄罗斯和北韩星期三签署一份共同防御条约，乌克兰当局指控北韩正在协助俄罗斯杀害平民，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对他们的孤立。北约秘书长斯泰尔滕伯格亦都指出，威权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民主阵营应该要联合阵线。星期三当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共同签署了一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深化双方自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日趋蓬勃的军事和政治关系。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对此表示，毫无疑问，北韩如今在军事领域积极和俄罗斯合作，刻意提供资源给俄罗斯，以供应大规模屠杀乌克兰人民之用。乌克兰必须以更严格的方式实现真正的孤立。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则表示，我们必须了解威权国家正在彼此结盟，他们正以前所未见的方式互相支持。作为信仰自由和民主的国家，我们之间的结盟已经变得更为重要。根据彭博社星期三指出，当前美国国会议员正在推动一项法案，来阻止获得联邦芯片制造资金的公司在政府资助的厂房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来限制北京对国内芯片生产的影响力。根据国会这个星期提出的一项跨党派法案，如 Intel 和台积电等企业将被禁止让来自中国、俄罗斯、北韩和伊朗所控制的实体采购美国的芯片制造设备。不过这项禁令仅是适用于获2022年芯片法资金支持的美国厂房，不包括那些制造商的海外事业。Arizona 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 Mark Kelly 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美国振兴国内半导体制造业，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来阻止中共和其他外国实体损害我们的微芯片制造设备。近日，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Andy Barr 投书媒体，指出协防台湾对美国国安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鲍尔在列星顿先驱领袖报的投书上写到，他日前以联邦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及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跨党派国会代表团身份前往台湾。这个是5月20号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就职以来第一个访问台湾的美国代表团。鲍尔表示，这次访问并非例行外交任务，而是在与中共紧张关系严重且不断升级之际，刻意展现美方对台坚定不移的承诺。他说，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不容低估，同时台湾亦都是民主成熟的国家，生活水准高，亦都是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美国要对台湾传达的跨党派讯息已经再清楚不过，亦就是美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支持台湾，遏制中共侵略的决心将是毋庸置疑的。星期三，前联邦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和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在印度会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在会后表示，中共正在试图消灭西藏文化。彭博士指出，佩洛西和共和党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三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造访位于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住处，并且和西藏流亡政府官员会面。佩洛西在达兰萨拉举行的公开仪式上指出，中共正试图消灭西藏文化，减少藏语的使用。他说，他们正尝试进行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的事情。而佩洛西亦都提及，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一项法案，强化美方对西藏的支持，并且向中共释放出强烈信息。外界认为，这次跨党派访问团访问印度，就是希望加强和西藏方面的联系。星期三，美国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第四次的六月节庆祝活动，这是一个为了纪念被奴役的黑人内战结束时候获得解放而设立的联邦假日。2021年6月17号，拜登签署了一项立法，将六月节定为联邦假日。这个法案之后立即生效。回顾1865年6月19号，美国陆军少将格兰杰进军德州加尔维斯顿，并告知大概25万被奴役的人在美国北方联邦军队和南方邦联各州战斗四年并获胜之后，他们已经获得了自由。格兰杰的任命执行了当时总统林肯在1863年1月1号签署的解放奴隶宣言。这个宣言解放了整个联邦300多万被奴役的黑人。拜登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年的六月节是一个纪念的日子。他说，六月节不单止标志着美国奴隶制完结的结束，也都标志着我们国家核心和灵魂工作的开始。随着美国大选逐步逼近，拜登和 Trump 二度对决争取白宫大位，令到今年的选情明显比四月前更为激烈。两个人都不敢轻敌。分析指出，拜登如果要保住白宫，那就不能够失守中西部的南墙，包括威斯康辛州、密西根州和宾夕凡尼亚州沿住五大湖的摇摆州。如果拜登能够守住这道南墙，即使 Trump 拿下乔治亚州、Arizona 州和内华达州，拜登仍然有可能赢得大选。而共和党目前正全力翻转这些摇摆州，下个月的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威斯康辛州最大城市密尔瓦基召开，它的重要程度已经不言而喻。金融时报分析，威斯康辛州的政治命运最终将取决于两项因素，一个是拜登能否再次赢得密尔瓦基及首府麦迪逊这些传统民主党票仓，另一面则是传统保守、人口已受过大学教育的共和党支持者为主的郊区是否能够被成功催票在这次大选站出来投票。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军方星期三宣布，在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船只发动一系列袭击之后，美军摧毁了它的两处据点。之前一日，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二表示，已经摧毁了胡塞武装的八架无人机。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二晚间报道，一艘名为杜斯号的商船在上个星期遭到胡塞袭击之后被弃漂流，据说已经沉没在红海。这艘悬挂利比亚国旗、由希腊拥有和营运的散货船，在6月12日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西南部被一架遥控海上无人机和一枚空中发射物击中，造成一名菲律宾船员死亡。此外，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John Kirby 表示，胡塞武装6月13日对悬挂帕劳国旗 再运建筑材料的货轮马鞭草号发动的另一次袭击，导致一名斯里兰卡船员受重伤。自2023年11月以来，胡塞武装一直针对红海和亚丁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声称这些袭击是为了支持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应对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为了应对中共的间谍威胁，直谷的科技企业正在加强对员工和潜在员工的安全审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 Google 等科技巨头和 OpenAI 等备受瞩目的初创公司已经加强了对员工的安全审查。Sequoia Capital 等风险投资公司亦都鼓励一些投资组合公司加强对员工的审查，因为他们被美国政府警告间谍机构正在瞄准美国的科技开发人员。去年11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Christopher Reid 和来自澳洲、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五眼联盟情报网的同行在直谷举行了一次公开活动，他敦促科技公司正视来自中共的前所未有的威胁，正在参与美国国防部竞标合同的直谷集团被鼓励扩大针对中共间谍威胁的尽职调查范围和规模，而所有和美国国防部机构合作的商业技术公司都被要求必须实施严格的安全措施。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星期三签署一项法案，要求州内的每间公立学校教室里面展示十诫。虽然在基督徒占高比例的美国南部圣经带有其他州曾经起草并提出类似法案，但是这个是截至目前第一个签署为法律的这一类法案。美国民权联盟表示将在法院提出诉讼。共和党籍州长 Jeff Landry 则在签署仪式中说，如果你想要尊重法治，就必须从最初的律法开始，也就是摩西的律法。法新社报道，这个是全美首见的立法，要求从2025年开始，从幼稚园到国立大学等所有公立学校教室展示圣经十诫的内容。根据这项法案内文，要求以海报或表框文件的形式展示十诫，并应以容易阅读的大型字体印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抵达越南，之前他在星期二到星期三访问了北韩，并且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包含共同防御条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但越南可能在普京访问过程中谨慎维护其中立战略足式外交。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中心，越南在超级大国争相增强东南亚影响力的背景底下，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选边站。阮富仲在2016年第二次连任越共领导人之后，提出了足式外交来应对日益加剧的全球紧张局势。普京将在星期四和越南领导人举行会晤，包括阮富仲和新任国家主席苏林。普京访问越南的消息公开之后，美国驻越南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应为普京提供平台，让他宣传他的侵略战争，否则就是在帮助他将暴行正当化。日本和西西兰星期三原则上同意了一项情报共享协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西西兰外长卢克森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加剧表示关切。中国在南海正变得日益独断。联合声明说，岸田 和卢克森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北韩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加强的军事合作，包括北韩向俄罗斯运送用于攻击乌克兰的弹道导弹。日经亚洲引述共同社报道，岸田和卢克森在东京会谈期间证实，两国亦将加强经济安全领域合作。这个是卢克森去年11月上台以来首次访日。日本已经和美国、澳洲、英国、印度和南韩等八个国家以及北约签署了类似的情报协议。日本还在和加拿大就类似协议进行磋商，并已经同意和乌克兰开始讨论。6月21号，亦就是6月20号夏至后的第二日，草莓月亮将在夜空呈现。天文学家说，在夏天到来后没多久，一个蜜蜂式的草莓满月将在地平线上出现，距离一年中最长的一日夏至只有几个钟头。草莓月亮不单是红色，而且是蜜蜂色，它以六月繁盛的浆果命名。今年的夏至离草莓月亮只是相隔一日，所以月亮将非常接近天空中的最低线。这个意味着当它到达天顶的时候，它几乎不会突破地平线。由于离地平线较近，草莓月亮可能会看起来更大，或者似乎更大。夏至还将令到这个草莓月亮变得非同寻常，这个也是我们多年来看到的最低的月亮。